2000多年前，耶稣基督使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今天，耶稣基督人做工，全然的释放，四福音神迹的透视，
活的福音神学。在过去的200多年里，许多的神学受到启蒙运动的影响，把神迹当作是反理性的。自由神学派的学者不说，即便新正统神学也对神迹保持一定的距离，尤其是在认定神学是一种科学之后，更深怕过分的谈论神迹降低了神学的学术地位。因此，许多的神学家宁可把神迹限制在论理启示的范围之内去讨论。看起来这些论点较能得着现代主义者的认同，然而他们对福音真理或是教会发展的创伤却已经渐渐浮现。有一位牧师曾向我提及，一位正在进修中的传道人告诉他，根据他的研究论文，摩西五经中的神迹是虚构的。还好这位传道人是在一间新派的神学院就读，否则今天的神学教义可真要让人捏把冷汗。或许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神迹对于福音神学的意义。若是把神迹从四卷福音书中抽离，而用许多主耶稣的教训、比喻或是其他的事件来补足其中的内容，那么今天的福音神学又是一番什么面貌呢？当牧者传福音或是探讨福音神学的时候，人们对福音的感受又是如何呢？事实上，若是少了福音书中那些动人的神迹故事，神学不过是一个死的骨架，冷冰冰的宗教理论，对那些深陷苦难中的人来说是毫无意义的。难怪当西方的神学越向无神迹的神学靠拢的时候，教会就越行枯萎，它对教会的影响即可用一个字来形容：死。前几年我在位于巴塞罗那的欧华神学院侍奉，常有机会去欧洲等地正道或拜访教会。令我惊讶的是，好些间西方的教堂正在出售或是已经售出。在贝尔法斯特有一间富丽堂皇的教堂竟然被人买去做赌场，怎不令人摇头叹息？这些年我观察到的一个教会危机是，一些教会的状态是死的，信徒的信仰是死的，传道人的信心是死的，夫妻的关系也是死的。然而真正的神学应该是活的神学，因为神学本就是为了让人认识神、经历神。若是人用信心来读四福音的神迹，自然就看见活的神学，每一个释放都是活的，每一个回应也都是活的。使徒约翰用生命之道作为约翰福音的主轴和当代的知识分子对话，就充分的有这个意味。生命的动词就是活，形容词则是活的。彼得为他们所宣讲的福音做总结的时候也是这样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的确，神的道就是活的神学，而且永远是活的。在写这本书的这段时间，我曾经几次用耶稣所行的神迹来证道。我看见弟兄姐妹们的回应是活的，他们的眼睛是亮的，他们的心被神的话语感动，信心再一次被激励。 穷人的福音。讲到宣教或是福音神学，在神学院里的一些老师往往会先搬出一套宣教理论。事实上，耶稣的宣教模式给我们诸多的启发和榜样。在四福音中，我们看见他用最亲和、最平易且带着能力的方式来传递福音。比如路加福音，路加并没有讲许多的大道理，我们也不见主耶稣搬出一套福音神学。他只是进了会堂，然后打开以赛亚书，在路加福音四章十八到十九节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他读了之后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记载在二十一节。而后我们在四福音中看到了福音，主耶稣伸手触摸那个被人弃绝的大麻风患者，并且洁净他。主医治那被血漏缠磨了十二年的女人之后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他专程来到格拉森，为那失去理智住在坟营里人人看如鬼的鬼妇者赶出他身上的群鬼，即便损失了两千头猪也在所不惜。他来到毕士大池，让那个被疾病捆绑了三十八年无人帮助的瘫子得着释放。其中每一个故事都让我们看见苦难，而每一个故事也都让我们看见出路。这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福音。在耶稣所行的神迹中，我们看到的不是什么高深的神学，也不是哲学的思辨，而是那么贴近人的救赎，实实在在的救赎，对苦难中的人即时的救赎。原来耶稣基督的福音是那么贴近人的需要，神是那么顾惜在苦难中的百姓。就像马太在马太福音九章三十六节所记的，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因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若是在讲福音神学的时候把耶稣基督所行的这些神迹抽离了，那么福音不再是穷人的福音，那些在死荫里的百姓也看不见希望，最后神学变成了纯哲学的思辨。在过去的宣教历史中，我们看见很多伟大的宣教士把福音带进那些黑暗掌权之地，他们并没有用什么高深的神学，只是效法耶稣，用他们的心贴近那些陷在苦难中的百姓，用他们的手触摸那些需要安慰的心灵，福音就这样传开了。我上大学之前一直住在澎湖，那是一个相当落后的海岛，春夏是烈日，秋冬是风沙，可是有几个传教士让我终身难忘。由美国信义会差派来的白宝珠宣教士，他献身于麻风病人的照顾，常常亲自为那些麻风病患者清洗伤口，所以澎湖人给他一个称号，澎湖人的母亲。内地会的英国的宣教士李占恩牧师，每个星期有好几天或顶着烈日或冒着风沙骑着脚踏车到各个渔村接触那些穷困的渔民。我不记得他们讲过些什么大道理，但在他们身上我看见了耶稣基督当年传道的影像，使我这原本在苦难中的家庭成为蒙福之家，使我这曾经是全班最坏的男生成为一个传道人。他们所传的是有血有肉的福音。白白的恩典， 耶稣所行的神迹是这样的美好。想想看，一个花尽所有却不得医治的血漏，在一瞬那之间完全好了，那该付上何等的代价呢？一个已经死去的生命却一下子活过来，那该用什么来交换呢？一个无路可走的摊子如今可以起来奔跑，这个价值该如何计算呢？一个生来是瞎眼的可以看见了，该如何回报呢？这些医治无论付出何等的代价都无法回报，也不足以换取。事实上，这些经历恩典的人也没有力量付出任何的回报。更令人惊奇的就是，当主行了这些医治或是给予这些恩典之后，没有一件是他索取回报的。原来这么大的恩典全都是白白给的。对长大麻风的是白白的，对血漏的妇人也是白白的，对被鬼附的还是白白的，对38年的摊子依然是白白的。太奇妙了，这些恩典都是白白的，这么大的恩典是不需要付任何代价，也不求任何的回报。这些神迹活活地向人见证了耶稣基督的恩典是白白的，不论是瞎眼的得看见，血漏枯干了，鬼被赶出去，摊子起来行走，都是白白的。最后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在十字架上，也是白白的。全人的救恩，除了救恩是白白的之外，我们由四福音中不同类型之神迹的归纳也看见，基督的救恩是全人的救恩。从身体的释放，心灵的释放，从魔权下得释放，到从死权下得着释放，说明了救恩是包含了人的身心灵，是全人的释放。这部分我们在序论中已经做过介绍，也在后续的6章中做过比较仔细的查考。当我们从这些查考中回顾四福音中的神迹时，必然可体会到，不论是各卷书中神迹的重复记述，或是他们在各卷书中的安排，都是为了让人更清楚地认识基督全人的救恩和救恩的一些特质。总结来说，四福音的神迹向我们说明了福音的三大重点：耶稣基督的救恩带给人全人的释放，他的恩典是白白的，神的救恩向每一个人敞开，不论你是富足或是贫穷，尊贵或是卑微，都被神所爱。简而言之，他的救恩是全人的，全恩的，也是全面的。虽然福音书的作者们没有像保罗的罗马书那样以一个恢宏的架构、周延的辩证和推理介绍耶稣基督的福音，但他们的内容也是非常周延而完备。这些全人福音的论述，再加上各卷福音书的架构，就成为那卷福音书特有的福音信息。例如，马太福音中的国度论述加上其中的神迹，就显示出国度的福音这个主题。路加福音中的人子的特质加上其中的神迹，就呈现出人子的福音这个主题。有血有肉的救恩。此外，保罗在宣教的过程中不仅自己经历神迹，也常行神迹，他甚至提醒教会不要把信仰的根基建立在哲学和虚空的妄言中，而是建立在基督里，记载在哥罗西书2章6到11节。因此，保罗所传的并不是自己建构起来的宗教神学，乃是耶稣基督的福音。 他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到十一节说，我照着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这耶稣基督福音的全貌，除了他的死和复活之外，自然也包含了他的所行所说。所以耶稣所行的神迹不应成为救恩论中失落的一块。保罗的教导就像救恩论的骨架，基督所行的神迹则是救恩论的血和肉。若是能把基督的神迹和保罗的救恩论交互参照运用，那么福音神学就成了有骨有血有肉的生命之道，既有坚实的骨架，又有活的见证，吃主肉喝主血的也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愿这本书让我们更多的认识耶稣基督的福音，也经历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以致我们更有信心与勇气向人传福音。
Thank you.
全人的释放，四福音神迹的透视。作者汪川生牧师，播音杨谦老师。祝福凡听见的都经历福音大能的释放。